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詹，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聚焦白宫。美国于5月10号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后，5月13号星期一，中国也宣布将采取关税措施。特朗普总统仍强调，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好朋友，但同时也批评中方变卦，导致上星期的贸易谈判破局。特朗普表示，将在6月底的 G20 峰会上与习近平进一步讨论。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洪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乔战，我们知道呢，这个上个星期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先是指责中国在谈判方面食言，那么之后呢，这个美中两国就互相加征关税。那么星期一5月13号的早上呢，特朗普总统现在推文上表示说是这个习近平先反悔的。那么下午的时候呢，他在会见这个匈牙利总理的时候呢，则是表示说他跟习近平还是朋友，那么不过呢，他说现在问题是出在中国身上。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还有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人都多次的前往中国进行谈判，那么这个谈判已经本来完成了将近95%，但是呢却在上个星期因为中国的突然变卦而导致协议破局了。那么他说呢，而且中国现在不再承认他们原本已经答应要接受的事项，这是不可接受的。不过呢，我们看到星期一的上午，特朗普总统他在推特上就直接指责说是习近平的这个变卦导致谈判的破裂。他的推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公开对习主席以及许多在中国的朋友们说过，如果你们不达成协议，中国将会受很重的伤，因为公司将会被迫离开中国前往其他国家，在中国购买产品将会太昂贵，你有一个很棒的协议几乎就要完成了，而你却反悔了。那么特朗普总统星期下午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则是表示说呢，纵使如此，他还是打算要跟习近平直接面对面的来谈。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们现在的立足点很坚强，我们的经济非常强劲。从2016年那场伟大的大选之后，我们上升很多。看看那些数据，失业率等下降很多。我们正在与中国交涉，我们有很好的关系，或许能够达成什么。你们知道的，我们将在日本的 G20 峰会上见面。我想有见面是很好的。
那特朗普总统也表示说呢，在这个 G20 的峰会上，他也会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那么呢，被问到说是否美中两国将有能够在6月1号之前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没有正面回答，他只说呢，现在因为很多的公司因为关税的关系。
好的，由于那么信号的问题，那么我们将在稍后继续尝试与我的同事耀毅取得联络。
在另一方面，白宫的经济顾问库德洛周日承认，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将由美国进口商支付，这与特朗普总统所说的中国将为美国征税买单的说法相反。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上周五，特朗普总统把价值2000多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到25%。几个小时后，美中贸易谈判在华盛顿结束，没有达成协议。
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关税是非常强大的，你知道，我们是个存钱罐，人人都从我们里面偷钱，包括中国。
美国去年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以及中国对价值1000多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的报复性关税，损害了一些美国企业的利益，比如缅因州的龙虾公司。今年冬天与去年冬天相比，我们的业务下降了60%，而这60%基本上都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星期天表示，他担心这些关税可能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增长。
总统正在和中国打一场谈判战，我想他觉得这个时候他不能退缩。 我认为中国市场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开放，这将是一件好事，但我仍然建议政府尽快完成这一任务，因为我们卷入关税战或贸易战的时间越长，我们就越有可能因此陷入衰退。
总统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在接受福克斯周日新闻采访时表示，中国可能会进行报复。
我们今天或者今天晚上或明天可能会知道更多。是的，我想他们会的。我们看看他们会想出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听到这方面的消息。
一些经济分析人士说，关税对美国的伤害可能比中国更大。
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仍在与世界其他国家自由贸易，而特朗普总统咄咄逼人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使得美国孤立于许多盟友，否则这些盟友可能会给中国增加压力。在政治上，作为一个非民主国家，中国人或许比特朗普政府更有能力承受痛苦。
白宫经济顾问承认，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将由美国进口商而不是中国来支付，但他表示对北京方面施加压力是必要的，因为中国已经放弃了早些时候做出的一些承诺，美国希望通过将这些承诺写入中国法律，确保北京方面遵守这些承诺。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中国星期一公布了对美国提高中国商品关税的反制措施，这项措施涉及大约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从6月1日起执行。尽管美中双方都表示谈判的大门没有关闭，但在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的贸易战进一步升级，双方谈判陷入僵局之际，未来的美中贸易协议能否达成，前景堪忧。有关情况，我们今天请到我的同事林峰来介绍。林峰，你好。
你好。
首先在这个中国的反制措施里，我们注意到这个措施的执行日期是6月1号，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是6月1号而不是立即开始执行。
很有意思，就是中方的这个反制措施这个宣布呢，实际上是因应于美国的这个之前的一个这个对于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这个关税这样一个提升的这个从10%提升到25%这样一个措施的一个对应的一个措施，那么也是经过了几天之后才出炉的。那么为什么不是立即执行呢？就主要原因也是针对于美方的这个声明，因为美方说呢，虽然是5月10号，也就是上个星期五呢，这个关税呢是从正式开始从10%上升到25%，但是有一点就是跟以往不同的是，它呢虽然说是立即执行，但是它的一个因素就是前提因素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这个船已经在行驶的路上了，从中国开往美国的这个路上的话，那么这批商品是不征收关税的。言外之意，也就是说，真正关税开始加征的是从这个5月10号，也就是中国时间12:01中午12:01以后开船的这些中国商品，向美国运送的中国商品呢，这时候才会加征这个从把这关税从10%上升到25%。而我们计算一下，特别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一艘船货轮从这个中国的港口运到美国，跨越太平洋的这个时间恰好就是3个星期的时间，而这样一来的话，恰好就是6月初或者6月前这样一个时间。也就是说，中方也是经过了精细的一个计算，所以才决定把这个时间呢不是立即开始，而是定在了6月1号。这样的一个弦外之音就是说，中美双方呢都给这个谈判呢仍然留下了一个最后的一个窗口，大概还有3个星期时间，让双方都能够有这个机会，或者说是冷静下来，或者说是能够找到一个突破的途径。
是，所以双方现在还都是在留有余地。那么对于这个谈判的前景，我们看到大概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这个签这个协议还非常有希望，但是就在上周的时候，突然感觉这个谈判就陷入了僵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其实我们仔细来看的话，这个谈判的时间一直也都不是特别的顺利。那么根据这个现在已经披露出来的一些谈判的细节来看的话，实际上这个反反复复的过程是始终贯穿于这个美中谈判的。那么也过去也发生过多次发生过，就是说美方认为中方已经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共识，那么接下来的话中方又出现了一些这个反复。那么就用这个中方的这个中国副总理刘鹤的话来说，他认为这样的一个反反复复只不过是谈判中的一些插曲、一些曲折而已。但是具体来看，这次导火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美方呢，在这个上一轮谈判之前突然接到这个中国的 一个电文，这个150页的这个协议呢，进行了大量的一个修改。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中国不同意呢，在这个正式的协议中呢，列出来一个详细的这个修改法律清单。而这些修改的法律其实涉及到这个美方的一个核心关切，比如说知识产权保护，比如说这个取消对国有企业和产业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就是说这个强制性技术转让这些法律。那么中国认为这样的一些做法的话，可能是让自己感觉有失尊严，所以这有就是这次这个中方就是提出来一个三点的一个三个基本的一个底线或者说原则也好，就是说这个协议的文本一定要保持这个平衡性。所谓的平衡性，就是说不能让中方感觉我让的太多，那美方得到的太多。那么这就是一个主要原因。其实也并不是说应该说客观的说这个分歧是一直存在的，那么只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就是说虽然95%的谈判已经结束，但我们知道之前谈过的都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那么剩下的问题恰恰都是非常难谈的问题，都是涉及到双方的底线，就是好像是不能让步的。
那么现在美中的这个谈判还会再继续，特朗普总统也说还会继续进行对话，
对，
那么今后的这个谈判里最大的障碍都包括哪些？
我们现在主要关注的一个点，下一个窗口期就是在这个6月份，刚才我们新闻中也报道提到了，就是说在下一个这个 G20 峰会上，两国元首有没有可能举行一个，现在来看的话是比较有可能进行一个见面。那么现在双方都认为，就是说重启这个谈判给他一个新的一个契机的话，也可能是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个见面。那么两人都承认他们这个私交还在，那么这个虽然贸易谈判现在陷入一个僵局，但是他们个人的这个关系还在。那么现在指望就是说两个人的这种默契，看看能不能给这个谈判注入新的活力。但是呢，也有一些难点，一个是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这个谈判呢，现在都涉及到双方底线的问题，就是大家都认为不能让，美方也不能让，美方认为说，如果我让的太多，如果美方让的太多的话，那么有可能会被这个民主党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政治势力攻击或者批评，说这个是一个掺水的协议，或者说是比较务虚的协议。那么考虑到这个美国接下来将来进入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接下来要竞选连任，那么分析就认为呢，他现在对中国持一个比较强硬的立场，可能他在政治上对他来说更为有利。所以我们看起来就是说谈判前景还是比较暗淡，
非常紧迫。
对，
是好的。非常感谢林峰做客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详细介绍。
在中国宣布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舒华产品提高关税税率之后，美国股市星期一大幅下跌。详情请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大幅低开并一路震荡走低，道琼斯指数是一度跌了700多点，那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指呢是经历了今年1月初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截止收盘道指跌618点，将近跌幅呢是将近2.4%，标普500呢是跌了将近70点，跌幅也在2.4%左右，那纳斯达克综指呢是跌了270点，跌幅在3.4%左右。那我们知道在上个星期这个特朗普总统宣布对中国商品提高关税税率之后呢，美国金融市场就经历了比较动荡的一个星期。那么这个今天呢，这个股市一开盘也是低开低走。那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就随着美洲贸易争端继续升级，金融市场未来还将继续震荡。那中国方面是在星期一的晚上的时候宣布，自2019年6月1号的时候开始呢，对已经施加加征关税的600亿美元清单的美国商品中的部分商品提高加征关税的税率，分别实施25%、20%或者是10%加征关税。那对这个之前加征5%关税的税目商品呢，仍然继续加征5%的这个关税。那在上个星期五，特朗普政府呢是正式实施了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的这么一个措施，那将关税的税率是从10%提高到了25%，并宣布呢准备再对剩下的另外3000多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那在中国这个实行这个对美国商品这个报复性关税的措施之后呢，我们看到在中国加征新关税措施的这个清单上面呢，是包含一些农产品、液化天然气，还有一些化学品和工业设备以及零部件。那这个 中国对液化天然气的需求是一直在增长的，过去呢也是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主要买家，两国间还有多个天然气合作或者是采购的项目。在去年中国对美国液化天然气加征10%的报复性关税之后呢，两国间的天然气贸易是显著减少了。那今年的话，这个只有一艘液化天然气的这个货船运往中国，而在去年贸易战开始之前，也就是2018年的1月到4月呢，是有14艘的这个货轮前往中国。那么关税从过去的10%提高到现在的即将要这个进行的25%，那么对于这个美国的液化天然气行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听业内人士的看法。
关税会对美国液化天然气产生影响，问题是这些没有去到中国的天然气可以去哪里？关税显然会使得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中国的进展放缓，但是这些天然气最终会流入其他市场，不管是欧洲、印度还是其他地方。全球对液化天然气的需求在上升，不仅仅是中国。
那在这个美中双方这个贸易争端进行以来呢，农产品一直是中国加征报复性关税的这么一个对象。那猪肉此前已经是被中国加征了报复性的关税，那这一次呢，猪后腿肉也是在这个关税的清单上面。那么这个新的关税会对这个美国的猪肉行业会有什么样新的影响？我们来听听业内人士的看法。
是的，这一轮新的关税可能让美国猪肉行业更加艰难。当前美国输往中国的猪肉除了面临常规的12%的关税之外，还有50%的报复性关税。美国猪肉向中国出口已经很受限制，新一轮关税可能让这种情形更加严重。
那么在中国打击美国农产品呢，这个为什么中国会要主要针对美国农产品呢？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农业州被认为是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基本盘，还有农民也是他的一些主要的支持者。那么在中国加征报复性关税之后呢，我们知道美国的豆农是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在上个星期到现在，美中贸易争端继续升级之后，大豆期货的价格是进一步下跌，跌至10年的低位。大卫·米勒是爱奥华州的这个农场主，他种植大豆和玉米。那么他认为呢，这个贸易战对他是有影响的。不过他说，这个美中贸易战对特朗普总统2020年的这个竞选是既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那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对于中国贸易行为的不满已经持续了15到20年。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农民和农业可能是比其他行业受到中国报复性关税影响最大的。我的回应是，中国为什么不针对苹果公司？因为那也会波及中国自己，所以我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特朗普总统选取的加征关税的产品是基本上是涉及来自中国的一切，但是中国主要针对农产品，至少是现在。
那特朗普总统表示呢，他对这个中国加征这个关税得来的这个钱呢，他是可以去帮助农民，从农民那里购买这个农产品，然后去帮助一些贫困的国家或是有需要的人。那特朗普总统今天还说呢，他现在还没有决定到底是否对剩下的这个中国价值3000多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乔战，
还感谢莫宇发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开启他的欧洲之行。
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说，蓬佩奥将与欧洲盟国讨论最近伊朗威胁性的行动和声明。他说，蓬佩奥将继续与盟国和伙伴密切合作，确保我们在中东和世界的共同利益。欧盟各国的外交部长正在会面，讨论伊朗对于是否继续执行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最后通牒。欧盟外交政策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费德利卡·莫盖里尼说，欧盟仍然支持伊朗核协议，并计划讨论继续保有该项协议的方法。他说，蓬佩奥的访问在意料之外。
我们晚上被告知蓬佩奥改变行程，决定来布鲁塞尔停留。我们今天的议程很满，所以我们将看看能不能安排会议。我们当然欢迎他，但是目前没有具体的计划。
美国在去年退出伊朗核协议，上个星期伊朗说美国的退出使得其他签约国无法履行他们的承诺。伊朗给其他签约国60天的时间来履行并达到承诺目标，否则就将重启铀浓缩活动。
蓬佩奥原本计划周一在莫斯科与美国外交官和商业领导人会面，他周二将赴索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进行会面。
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称，他公开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中方将面临严重损失。特朗普还批评中方变卦。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周日承认，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将由美国进口商支付，这与特朗普总统所说的中国将为美国征税买单的说法相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改变行程，希望与欧盟讨论伊朗问题。
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5月13日宣布，在该局管制实体名单上增加12个外国实体和个人。这些外国实体和个人违反了出口管理条例规定，将受到刑事和行政处罚。新公布的名单中有4个实体，他们都在中国和香港设有办公地点。被列入出口管制新名单中的8名个人有2名中国人、1名巴基斯坦人和5名阿联酋人。公告说，设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这4个实体违反美国的出口管制，试图采购原产于美国的商品，这些商品可能会支持伊朗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军事项目，违反了美国的出口管制。另外2个中国实体参与了非法采购技术，这些技术随后被提供给跟中国解放军有关联的组织。
在另外一方面，《金融时报》5月13日报道，美国软件公司甲骨文的中国员工表示，该公司北京研发中心裁员900人，占员工总数的60%。一些员工将裁员归咎于美中两国间的紧张关系。报道说，甲骨文中国员工5月7日被告知，公司正在优化员工队伍，将在5月22日前裁员。这一消息引发了甲骨文员工在公司大楼外抗议，许多人对只给2周的提前通知感到惊讶和愤怒。虽然公司只宣布首轮裁员900人的消息，但许多员工认为整个中国研发部门最终都将被裁撤。甲骨文公司没有证实或否认裁员的消息，并且拒绝就在中国的战略予以评论。在另外一方面，瑞典检察官宣布，他们重启对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强奸指控的调查。
瑞典检察官在2010年对阿桑奇提起初步指控，针对他不当性行为的调查在7年后终止。 此前阿桑奇在伦敦的厄瓜多尔大使馆避难，随后诉讼时效过期。瑞典副检察长伊娃玛丽佩尔松周一在斯德哥尔摩对记者说，有可信证据显示阿桑奇实施了强奸。在阿桑奇完成因违反保释条例而在英国50周监禁之后，将寻求将他引渡回瑞典。
In my assessment, a new interview should be conducted with Mr. Assange, as he has not yet been.
我认为应当对阿桑奇先生进行新的面谈，因为根据瑞典初步调查要求的程序，他并没有收到有关犯罪行为的正式通知。出于以上情况，我认为目前应当继续并完成初步调查。
维基解密的主编赫拉夫恩森说，重启案件给了阿桑奇澄清名声的机会。阿桑奇的一名律师伊丽莎白·菲尔兹周一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阿桑奇希望将赢得公正。此案的诉讼时效持续至2020年8月，在这之前如果没有任何结论将结束调查。瑞典此举将让英国决定是将阿桑奇引渡到瑞典还是到美国。美国通缉他的理由是侵入五角大楼电脑系统。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目前为止有超过50人因美国高校招生丑闻受到了指控，揭露了家长通过非法手段把孩子送进美国顶尖高校的做法并非偶然。
消息传出之后，引发了关于美国的高等教育不平等的讨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伊丽莎白的报道。
因为这场大规模招生丑闻受到牵连的家长中还有好莱坞明星，涉案家长被指控向高校体育教练和行政人员行贿，从而让孩子被顶尖高校录取，包括耶鲁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用于行贿的钱款借由多个虚假慈善机构转账。
美国喜欢把自己想得更好，世界各地的人都移民来美国，如果你工作努力就会实现金色美国梦，是吧？但是在这儿看起来，只要你能付出钱让自己被学校录取，那么这就相当于挤掉了那些本可以做得很好但没有同样资源的孩子们的空间。
选择上哪所大学似乎很难，但专家表示有几个问题至关重要。
我想念两年制吗？我是否需要晚上打工来付学费？我会转学去4年制学校吗？是否可以注册远程网络课程？这些都在考虑范围之内，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去顶尖的学校成为精英，所以是否值得为此承担巨额的学生贷款？如果你动动脑筋，找个值得信任的咨询老师一起规划一下职业生涯，你会得到回报的。
2019届学生春季毕业在即，高校入学竞争只会更加激烈。美国之音记者切尔涅夫华盛顿报道。
每年一个叫做荣誉飞行网络的非营利组织都会让美国的老兵免费来一趟华盛顿。10多年前开启的这个项目让老兵们有机会参访华盛顿的各个战争纪念碑，已经有16万名老兵参加了这个项目。美国之音记者巴卡雷茨跟随一些获得过军功章的老兵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起飞来到首都华盛顿，来看他的报道。
上个月他们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我被选中了，本周要去华盛顿。
Not that I deserve the honor so much as I'm happy to be able to.
并不是说我配得上这份荣誉，但是我很高兴能去华盛顿，怀念在那里得到荣耀的战友。
That were and are still honored.
I've been holding my breath.
我屏住呼吸，希望自己能被选中。我想我走运了。
这些美国老兵第二天就要登上去华盛顿的飞机，去参观美国的各个战争纪念碑。凌晨2点，在志愿者和家人的陪伴下，这些老兵在离开奥兰多之前参加一个正式的仪式。
We are one of 130 to 135.
我们是全美国135个基地中的一个。我们每年飞行7次，每一次带25名老兵、25名看护人员和6名工作人员，这让我们能够使用载客量56人的大客车。
每一名老兵都有一个看护人员，这些志愿者每人支付$400参加这个项目。
我的丈夫是一名老兵， 他参加了这个活动，并告诉我这个经历非常棒，所以我很激动，想要当一名看护人员。
一队仪仗队卫兵在机场迎接老兵。自从2005年启动以来，荣誉飞行项目已经带16万名美国老兵访问华盛顿。
It started with a retired Air Force physician's assistant. His name was.
这是一名退役的空军医生助理开始的，他的名字是莫斯，他在俄亥俄州戴顿工作。在二战纪念碑修好之后，很多二战老兵跟他说：“我根本去不了那里，去不了。”他是当地飞行俱乐部成员，并开始请飞行俱乐部的其他人帮助这些老兵飞往华盛顿。第一次飞行用的是私人小飞机，把12名老兵送到了华盛顿。
Washington D.C. and the very first flight were in private little airplanes, and they took 12 veterans to Washington D.C.
这个项目发展很快，现在与一家美国大型航空公司合作。
My lord, my ladies, now arriving in the airport terminal from Orlando, Florida.
来自佛罗里达奥兰多的荣誉飞行之旅，欢迎你们。二战、韩战和越战的老兵们，愿神保佑我们所有的老兵，愿神保佑美国。
God bless our veterans. God bless America.
在华盛顿，他们繁忙的行程包括访问美国海军陆战队战争纪念碑、二战纪念碑、越战纪念碑和韩战纪念碑。
It brings back a lot of memories. We didn't have any winter.
这勾起了很多回忆，我们当时没有冬衣，我们穿着雨衣，我们把雨衣拼在一起，做成容纳两人的帐篷。
在度过装着满满的回忆的一天之后，老兵们在同一天返回家园。
这是我参军以来最棒的一天，没有人朝你开枪。是的，我们高兴，很高兴地回来，也很高兴拥有了这些很棒的回忆。
这是我离开这个世界前要做的事情。
这个项目每年4月到11月进行，超过20000名老兵仍在等着开启他们的回忆之旅。美国之音记者巴卡雷茨，奥兰多，华盛顿报道。
5月5日的那个星期天，加州圣迭戈95岁的二战老兵弗兰克·曼切尔参加当地的荣誉飞行项目，来到华盛顿，参观战争纪念碑，缅怀战友之后，在返程的飞机上晕倒。飞机上的2位医生，包括他的儿子，当场进行抢救，但是无力回天，老人与世长辞。飞机降落时，机上的人高唱“上帝保佑美国”，向这位老兵告别。就在美台双方庆祝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际，中国派出24架军机与5艘舰艇进行绕台演训，两岸关系再现惊涛骇浪。
美国之音制作的纪录片《惊涛拍案40年》，通过美国在台协会前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弟对他父亲的回忆，细述台湾是如何从一艘被一些人称之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蜕变成一个被一些人称之为的成功的民主故事。
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际，解放军军机模拟对台攻击。
As president, I want to tell you that Taiwan is not intimidated.
These kinds of things should stop.
从不成的航母到成功的故事。美国对台政策是否将再次出现180度的转向？
The United States recogniz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engine, 整座奋斗成功，
民之所欲，常在我们心。
难道他变错了吗？
何路有日难而息？
在台湾与台湾，欢迎爱台湾的去心。
It's never been better.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and China.
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MacArthur called Taiwan an unsinkable aircraft carrier.
Here's a picture.
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蒂的父亲，曾在麦克阿瑟将军麾下服务。1960年代担任驻台美军顾问。杨苏蒂回忆年少时，父亲在高雄执行协防台湾的任务。
毛泽东 was still quite militant. They used to shell the islands, you know, the Matsu and Jinmen Islands. There were clashes in the Taiwan Straits. As I say, we used to bike to Tsuying all the time. And Tsuying is a Navy base, as you know.
Yes.
I remember one day we were told, you need to go down to the harbor there because something has happened. So we went on our bikes, and there was a Taiwan destroyer in the harbor that had been in a fight with PLA torpedo boats, and it had big holes in the side of it like this. My father was a U.S. Army lieutenant colonel, and he said, well, we were trying to make sure that they were ready to fight a defensive war if they were attacked. But we were also concerned that after the disaster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hiang Kai-shek might be tempted to launch a counter-invasion of China. Guangfu Dalu! Guangfu Dalu! So what they would do is they would be alert to any possibility that the KMT Army was practicing amphibious landings.
断交之后，美军第七舰队在台湾的分遣队撤出。
1988年，前总统蒋，
而随着蒋经国去世，反攻大陆的口号也走入历史。而美国与台湾，则是依照《台湾关系法》，由美国在台协会与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继续所谓的非官方关系。
TRA also created.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which serves as sort of a de facto embassy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aiwan.
AIT is the vehicle for which we continue the relationship.
When I went out to Taiwan, I had to formally resign from the Foreign Service, even though I was being paid by the U.S. government.
It's a fictitious relationship. It's a fictitious operation.
We could not meet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their offices. If we had a meeting, we had to go to a restaurant or a tea house or something. And it was so artificially cautious.
国务院不许我们把双向院用作 ambassador's residence， 就是我可以在里面睡觉，但是名片上不能用那个地址。第二个，不能举行国庆酒会。第三个，不能在那里举行外交宴会。
In retrospect, that would have been foolish, and we should have just said we won't make that choice.
The whole question of a one China policy is something that's a figment. We have a policy of one China. We deal with the China. We also have a policy of dealing with Taiwan. That's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Having informal relations with Taiwan doesn't mean we need to be rude. We can treat them with respect, and we can treat them as our good colleagues, even if our relationship is informal.
接到雷根总统的请帖，布什副总统的请帖，苏兹国务卿的请帖，我也乖乖的问，可不可以？不可以。我每不可以一次，我就画一横。这个政治街道差不多十个了，他们开始对我有信心了。
回头想想，这四十年是对的，真的是 incremental， 一步一步，台美关系在改善。
1994年，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办事处改名为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2011年。双向圆第一次举行双十国庆酒会，美台之间的外交限制逐步松绑。2018年，特朗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促进双方高层互访，美台关系更上一层楼。
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特别制作的美台关系纪录片《惊涛拍岸四十年》的部分内容。
我们会在今后的节目中继续为您播出这部纪录片的更多内容，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美国之音阿片类药物危机系列报道《阿片的恶果：费城部分》第五集，为您讲述了解当地的警察局是怎样和民众发起希望计划对抗阿片危机的。
接下来为您播出美国之音阿片类药物危机系列报道《阿片的恶果：费城部分》的第五集。这集的内容是布里特在大街上见到了被赶出收容中心的埃里克，布里特感到愤怒，充满了挫折感。他在埃里克眼里看到了恐惧和惊慌。尽管如此，当埃里克生病住院后，布里特还是到医院里看望了他，鼓励他再次努力，成为他自己所希望的能够帮助别人的人。
另外，费城市政府举行市民大会，商讨如何增加帮助吸毒者的资源。布里特带着圣诞礼物去看望住在公寓里的凯莉，但是发现凯莉偶尔还会吸毒。布里特感慨万分，戒毒的道路真的是艰难又漫长。
兰克福德大道的清场日对我来说觉得不像真的，在桥下行走空无一人，没有帐篷，没有生命的迹象，只有社里的官员和清场的工作人员。
所有人都自愿离开了，我们不必强行驱逐任何人，他们都自愿离开了。几个人去了临时救助站，几个人搬到了别的营地，还有几个分散到了附近的小区。
很多个月以来，你几乎每天都来这里。这里有个社区，而突然之间，你来到这里，却发现这里空空一片，让人有些吃惊，不禁在想，那些人今晚会去哪里呢？我希望我有答案，我希望有谁能有答案。我不敢肯定他们会知道那些人今晚的下落。 弗兰克福德大道清场日，我思绪万千。清场的下一个目标是埃莫拉德地下通道。我什么都经历过，但在那个时间点能够见到埃里克，还让我感到意外。我有些困惑。我马上明白，我们在那里见到他，并不是什么好事。
他们在我的铜箍身上发现了 K2，他正要把它扔掉，我们发现了，我们要把它扔掉。因为我们不想再看到这个东西，他们走进来了，把东西交给他，他们把我们两个都赶了出来，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埃里克被人从戒毒所踢了出来，我要说我很愤怒。是的，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确实很愤怒。我对这个系统感到愤怒，我对这个人感到愤怒。
It's a pop of cabana style. Here's one blanket for now. You guys share with that.
我不能因为我的失望或者我的挫折而不再给那些需要的人提供关照或帮助。上次你在他们眼里看到了幸福，看到了欢快，看到了一个与现在完全不同的人。现在我看到他们困惑、惊恐。我发现埃里克病了，住进了医院。
There he is.
Hey, how are you?
I'm good.
Good.
我担心的是，他又回到了街头，那里可不是病人待的地方。怎么回事？
我住院了，臀部附近感染了，离脊椎很近。
他第一次离开街头之前，健康状况就不太好。你回去了，用了毒品 K2， 这真是你沦落到这个地步的因素吗？就像整个纸牌屋倒下一样。
把纸牌屋搞垮的是对室友的忠诚。
你是如何理解这个忠诚的？做了什么？对此有什么看法？
天哪，是不计后果的忠诚。我是
啊，不计后果的忠诚，这是好事，我明白了。
我是狮子座，狮子座，天蝎座，罂粟是我的花。
可那什么花呀？
是吗？
但你知道，我觉得因为我一直就是那种人，我总是要帮助大家，要安抚大家，要确保每个人都能和睦相处。这对于即使像我这样的人也是极其平常的事儿。我觉得帮助所有的朋友，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并不困难，而我总是忽略我自己，我总是陷入同样的恶性循环，这有点失去理智。不断这样，你就是这种好人，心肠好，但是要怎么做你才能够考虑你自己呢？
我想，如果我确实想要帮助别人，我就得挺过这一段，最后呢，我才能帮助别人。
除非你先帮自己，否则你就帮不了任何人。这是一句老话，谁都知道。我很高兴听你讲出来，我希望你能做到，因为你需要这样做。
说着容易，做着难呢。
不过你需要这样，不是吗？
清除营地，实现短期目标。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完成了弗兰克福德大街营地的清场工作，帮助居住在导航中心的人们制定出住房安置。我们开始清理艾莫拉德大街营地的行动。
看到这个城市从上次清场后发生的变化真的很有意思。我相信他们吸取了教训，我认为他们加快了一点行动的步伐，但我认为他们并没有做得十分彻底。
我感谢你们所有人的努力和耐心，看来这或许是费城发生过的最严重的危机之一。
市长肯尼显然确实希望能够控制住这次危机。我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根据他的工作条件，他是尽力了。
尽管他们吸毒，尽管他们给这个街区带来了什么，但他们都是人。我深深地相信每个人都能找到回来的路，没有人是该被抛弃的。
我们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床位不够，市里面没有足够的床位来接纳弗兰克福德大街营地的人，更不要说那些在埃莫拉德的人了。
谢谢你，市长。我们这就开始请现场的人自由提问。
我叫布里特·卡彭特。在上次开会时，斯奎拉议员告诉大家有关1月15号下令的事情。 我们请利斯·赫尔什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当时回答说，我们会把大家安排在什么地方，我们床位不够，如果你们能够给我们找到床位，我们就可以安排。现在你们说这项命令将在一月底生效，从那以来有什么变化呢？
我想我们已经找到了几张床位，在网上找到过冬的床位。我们的团队在努力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对现有资源进行清查，重新配备资源。我认为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导航中心很可能会在一月底开门。
谢谢
肯尼市长，很高兴你到这里来。我要再谈谈与吸毒者互动的问题，安全注射站的事。
肯尼市长需要了解，这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事儿，需要经过六个月，然后对我目前的状况进行重新评估。
但是大家知道，我们去年和前年已经失去了1200多人，大前年失去了900人，目前还处于讨论阶段，有一部分人有意参与拯救生命的行动，我们目前就处在这样的状况。
谢谢你，罗兹。
没关系，谢谢你。
最后一个问题，谢谢你的耐心等待。
我的问题是，
能够回到凯莉的新公寓看她，感觉真的很好。我知道要她离开街头住进公寓这有多难，我很激动，甚至感到非常的狂喜。有些人找到我问我他需要什么，也有人送来包装好的圣诞礼物给他。我看到他脸上有了喜悦，看到有些人关心他，而他甚至不认识这些人。情况怎么样？
就那样吧，需要很多方面的适应。这里非常安静。
是吗？
还真是不一样了。过去对站在身边的人，就像你这样，也要大喊大叫。
车流在通过，司机摁喇叭。
天哪，这喇叭叫的！
你是怎么适应安静的呢？
我可以下半辈子都不再需要听到汽车的滴滴声。
你是在11月份感恩节前开始去美沙酮诊所的？
是的，一点不错。
感觉怎么样？
感觉还行，有点失望。我要是错过2天，哪怕是1天，他们就会加大剂量。
在服用美沙酮期间，你还吸毒？
是的。
是的。什么道理呢？
就是为了有点正常的感觉。
哦。
我可不是出去吸毒的，我就坐在那里等着，直到我又像以前那样感觉很差。我没有去找毒品拿到手上，只是偶尔这样。
你觉得你要怎么样才能够不再去吸毒呢？你是要找点什么东西用，还是继续使用美沙酮努力加强自己的身体呢？
稳定剂量。
你自己单独生活最好的地方是什么？
不再住在桥下面的老鼠洞里了。
我可以告诉你，
不是每隔30秒就有人叫我的名字。
但是我能告诉你一点事情吗？那是你留在那里一阵的原因之一。
我知道是我情不自禁，要像母亲一样照顾大家。
6个月以后，你希望凯莉有什么变化？很大的变化。你希望你自己长期有什么变化？你要在哪方面努力？
恐怕就是控制的技巧。我总是想吸毒，高兴了我要吸毒，悲伤了我要吸毒，疯狂了我要吸毒。
你在掩饰你自己。
我对什么都是这个样子，情绪的波动，小的波动我能处理，但是如果是涉及强烈的情绪，就有了吸毒的借口。
你猜什么？我真的非常高兴，你现在的样子你理所应当。你照顾了那么多人，现在也应该是你关照自己的时候了。
我也是。
我爱你，你太了不起了。 你知道吗？看看自己的笑容。
我这没有牙齿的笑容。
拥抱一下，我不笑不成。坚持下去。
我会的，会的。
这里多年来形成的乱七八糟的状况要打扫清楚，需要更多的时间。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在我们的社区、社会发出声音，需要更多的人出来讲话，需要更多的人来提高大家的意识。我们要集中力量拯救生命，这需要时间。我认为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想象一下，机器人可以在大约五分钟的时间内学会独自行走。南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机器人腿，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种机器腿可以应用在救灾或是太空任务。美国之音李爱琳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一般来说，许多机器人经编程可以执行特定任务，但这条机器腿的工作方式不同。
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机器人什么都不会，
但它却知道如何学习。
通过受到生物学启发的电脑程序，这种具有动物样肌腱的机器腿由人工智能控制。它可以在自由玩耍的五分钟内学会走路，它还可以学习适应其他动作，无需任何额外的编程。
Just the way that a baby tries to pull different muscles and see how it moves its, you know, limbs.
当腿向后推动传动带时，我们可以通过发送给程序的数字指令告诉机器人我们喜欢这种角度旋转。如果它向相反的方向移动，我们就说我们很不喜欢那样。
使用该程序的机器人可以像类似训练狗的方式进行训练，在这种情况下要借助传感器，
就像宝宝试图拉伸不同的肌肉，看它如何移动四肢，并尝试解释如何控制它们一样。我们把它称之为牙牙学语运动神经。我们的系统试着拉动不同的运动神经，并观察它是如何影响动作的。
借助于此，创建自主学习机器人可以十分经济实惠。
我们设计它，然后我们进行 3D 打印。
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机器腿可能的应用是用来帮助身体残疾的人，
要么增强你的能力，要么在你太弱的时候帮助你。
未来的另一个可能用途是帮助受灾地区，机器人腿可以适应不同的地形。研究人员表示，他们设想自学机器人有朝一日能为太空探索出把力。他们说，能够适应环境的机器人可能会在几年之内就上市。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一种新的质谱仪有望更好地帮助法医观察犯罪过程中嫌犯所使用过的器具上的指纹。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一名法医正在对犯罪现场发现的一把刀具进行检测，目前研究人员通过胶粘纸和特殊光线来分辨指纹，但是这样做的问题就是采集到的指纹样本可能不够清楚， DNA 拭子也会损坏指纹。现在英国的一个法医研究团队寄希望于通过新技术来发现更多的证据，尤其是那些旧案和悬案。
如果目前使用的方法不合适，或者达不到我们想要的目的，我们就得继续寻找其他解决方案。
对质谱仪的一种新型使用方式，或许会采集到没有遭到破坏的证据。由诺丁汉大学开发研制的这种机器向一个物体发射离子，由离子创建这个物体上的地图。开发者说，这款机器很可靠，不会破坏证据，而且发挥稳定。
这个仪器会检测到物体表面上不同的化学物质和不同的成分，它会告诉你这些化学物质的位置。
这款机器能从指纹中检测出物质的碎片，包括人的汗液，这样它就能在电脑上形成一个图案，将它的发现转变成为可识别的打印结果。这可能有助于发现弹壳上的这类难以检测的指纹。
这项技术利用离子束在物体表面移动，告诉我们不同物质在不同位置的浓度分布。
科学家说，这项技术不会损害指纹，而且可以在不损害指纹的情况下复制指纹。但是调查者担心这种新技术会在法庭上受到质疑。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钟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二《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在美国提高对中国2000亿商品的关税之后，星期一中国也宣布对600亿美国商品加税，贸易战全面开打。那么谁的赢面大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说，中国有3张王牌可以打赢美国：禁止稀土出口、抛售美国国债和赶出中国市场。那么王牌论如何操作？是否合理？是否代表中国官方的主流意见呢？贸易战火对中国经济和政治有什么影响？中国民众要如何应对？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